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22号的节目。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哎，万峰老师呢很有礼貌啊。
怎么？
我发现呢，他每次的打招呼呢都是呢先说文慧
啊。对，
所以呢
尊敬敬而远之
啊。好，你后面那句话就不要说了。就非常美好了。好，那所以文慧呢也要先跟我们的万峰老师打招呼，当然更忘不了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打招呼啊。那么一早呢就看到大伙儿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从心得力呢，晚上呢还是睡得不好，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为从心得力来祷告。
对，刚强呢就是说拉肚子啊，那这个很难说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你经常想拉，那现在给你有机会拉了，那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很复杂。
那可能是有点肠胃受刺激啊，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为你能够呢有这样的排泄来感恩，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呢不是敏感，肠敏感，又或者是呢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那么希望呢能够恢复正常健康。好，再看看呢，
老许就是陪妈妈看医生啊。
对了，
求主与他同在。现在医院很多这新冠肺炎的菌，所
以
要很小心啊。
对，进医院呢一定要记得戴口罩，还有呢吃任何东西之前呢先洗手。那青青呢也说呢谢谢大家的代祷，之前我们祷告过对不对，他说呢雅歌乐队呢他们演出成功，有8位成员都信主受洗了啊，但是还有一位呢啊，因为各种的因素就不方便信主。我们感恩，那也求主呢保守那位呢想信，可是现在呢各种因素而不方便信的老师，希望他有一天这些呢客观因素都能够除掉的时候，他心底也有足够的平安，他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勇敢的决志。
很诡异的，有些时候呢我们信主的机会呢就是透过服事来信主，但是有些教会呢又不允许那些没信主的服事，所以很矛盾的。我记得有一个教会很特别，他就说呢没信主的可以参与一些特别的服事，
例如
带孩子去厕所
哦，保姆，
所以你得安排一些的服饰让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可以参与，那他就透过这个服饰参与在群体里头。
那我觉得要去分辨，譬如说他虽然还没有信，可是他在慕道当中，他也非常的希望能够透过呢参加教会的活动让他对教会有一些的认识还有归属感，我觉得可以安排例如你刚才讲的保姆啦，又或者是在教会呢派这个一些的
小礼物啊，常看，常看不行，
常看不行，
招呼呢是很重要的，
对，是招待是很重要的，所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只是想要认识教会听到，那我就觉得要让他好好的听到，所以还是要分辨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教会年历灵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五旬节啦？
五旬节得6月，今年有点晚，因为今年复活节4月20，所以你得加7个礼拜到6月第二个礼拜才到。
对呀，我就觉得好像耶稣复活到现在还没升天，有点久
了。下个礼拜升天，下个礼拜四。
那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当年我们主耶稣升天，哇，留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日子啊，有多少人见过他，所以复活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所以耶稣还有1个礼拜升天，你想想那个门徒就 很期望他不升天嘛，
对
不对？那可以多留在那里，还教导很多奥秘。
对，哇，真是有福啊。
对，但是还是得升天，所以那一个礼拜那四十天我们现在觉得好像很长，好像文慧老师那样，但是你想想，如果耶稣跟你同在，你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对了对了对了，好，那接着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不是小人物啊，是大人物，但是呢就算大人物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那接着呢我们来说说呢这个最近呢社会上呢就有些人说，怎么有些人呢老是呢活在呢抱怨当中，怨气很深呐、啊？为什么呢？跟这些人相处有点困难，那我们就要了解了。这些人特别在网上，哇，网上我们说键盘侠，动不动就敲打几个字，然后那个怨气呢都已经呢漫出这个网络社交媒体那个平台了。那我们就要认识为什么有些人呢这个怨气那么深呢？好，再来就是为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撒母耳记下》，
就是米甲在大卫跳裸体舞的时候。
我也勉强接受你就是这样了，只能够记得住故事，记不住经文的。
幸好你不是新约保罗书信。
21-22节，有代祷的事情赶快放上来。那节目的最后就是我们彼此守望的时候了。好，今天要和大伙儿说啥呢？今天呢就是要说呢前些日，应该就在上周吧，那这个警方呢就出了一个公告，全国警方公安局告诉大家，在网上现在呢连我们的长辈都会上网了，对不对？而且呢使用手机啊，使用这个网络呢比我们有些年轻人呢使用时间更久，还玩得更溜呢。那就告诉大伙儿要小心了，在网上呢千万记住几个不。第一个，
怎么
不轻易泄露出行的信息。
哦，不是去旅游要拍个照片，
对啊，
我到了这个座位。其实最蠢是啥呢？是拍了那个机票的那个二维码，拍了，然后有个人给你退票了，我看过。
对对，所以呢，千万不要随便的晒你个人的出行信息啊，譬如说晒机票，还把那个机票二维码什么都晒出来了。那上面有你个人的消息啊，个人的资料啊。那还有就是，哦，原来你现在不在家，那你们家不就空城了吗？还有呢，就是不轻易泄露带有位置的信息。
哦，但是现在你知道那些 APP 所有都邀请你拿位置，但是你模糊位置他也不让。
嗯，哦，那怎么办呢？
那就给了，
少一点晒吧。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到哪儿
你晒不晒给普通人，你晒给那些大公司、哦、有啥分别呢？那些大公司可能更邪恶、
嗯、哦，好吧，
个人可能，
但我觉得就是你在晒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定亲朋好友可以，只可以亲朋好友看见呢？
网上的好朋友圈都不知道是谁，
因为很多人就是想要晒给全天下。
我好像有1000个朋友都不知道是谁来的
啊。对啊，我也知道，你一天到晚你的信息就不断推送给我啊。然后呢，不轻易泄露带有定位信息的图，这个现在有点难，但是真的要告诉大家小心一点。那还有不轻易泄露孩子的照片。
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没看那些明星吗？那些孩子们都是
打码
打个星啊，在上面啊、嗯、
是不轻易泄露家中老人的照片。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会打电话给你家中的老人、哦、
哎，我有你的照片啊，怎样
不是，就可能跟他套关系，对不对？特别是你们全家的。那最后就是我们尽量不要晒。那但万峰老师一定说不可能，因为万峰老师也是天天晒的人。
对啊，
我真的有一天想要访问这些天天晒的人，动不动就每天晒个十几二十张的人，到底是什么
样的心态？我哪有十几二十张，只有琴弦才喜欢十几二十张。你应该找他。
好，那我就我哪一天来访问我们的琴弦老师，晒个十几二十张。
你想想那些人说，万峰你经常去旅游啊，然后呢、嗯、我说难道我把在电台里头打字啊，在那个通信频道上面晒给你看吗、嗯、还是发那个 Excel 啊，那个 Word 啊、嗯、
那
个打字软件。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感恩呢？因为这个万峰老师不是常常出去旅游，所以还好你晒的不多，是吗？
该怎么说？还是零星零星。
大树说，以前有人去聚餐， 晒照片时晒出了点餐嘛，结果被别人点了10000多的
餐。对啊，我说就是你不要晒那个机票那个二维码，然后被人去退票了。
所有单据上，包括你晒个电影票，我来看什么电影的，千万都不要晒出
电影票。还好你进了去没人理你，没人赶你出来吗？哎，你进了去了
晒个二维码可以代替你买票吗？订票吗？
但是电影票里头的二维码你进了场谁理你？
哦，
还好
还好是吗？好吧，所以呢，警方告诉我们尽量不要晒就是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不再有黑夜。启示录21:22-22:5。
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因主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带给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给那城，凡不洁净的和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人都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让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可做医治万民之用，以后不再有任何诅咒。在城里将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将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今天的这两组经文描述了有关新的圣城的两个不同部分。21:22-27是有关新的圣城内的照明系统，而22:1-5呢，就有关城里的河。这两组经文有一个重复的地方，就是那里没有黑夜。没有黑夜，这与第一组经文讲述照明系统呢，是有十分明显的关系的。但是这与河又有什么关系呢？那经文还有一个挺有趣的描述哈，21:25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既然没有黑夜，就是全天候的白昼，那么城门呢，就是永远不会关闭了。在有关照明系统的这段经文里，同时描述了会有一群人是没有资格进城的。21:27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写在生命册上。这里与城里的河的那段经文有着明显的对比，因为22:3-5就提到，在城里神的仆人要侍奉神，他们的名字将会写在他们的额上。 当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会看到神和羔羊成为了整个新圣城的核心。首先，神和羔羊身上发出荣耀的光辉，照亮了整座城。另外，从神和羔羊流出来的河的生命水将会滋养圣城内的树，并且能够医治万民。神的光辉和河水的滋润也象征了永恒的赐福，虽然这些福气好像不灭的光辉，延绵的河流永不间断，城门也持续的开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到城里来享受这永恒的福气。回顾整卷启示录，有一群人一直勇敢地跟随基督，他们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同时，另有一群人是与撒旦站在同一阵线的。结果呢，跟随基督的人能够进入圣城，永远活在光辉之中，而与撒旦站在同一阵线的人，虽然看着城门敞开，但是呢，他们永远活在黑暗之中，无缘享受从上帝而来的永恒福气。城门长期的开着，但为什么有一群人却无法进城呢？神和羔羊是城的中心，我和我的教会是否以神为中心呢？是否有一些事情，例如我的家人、事业、教会等等，在我心中的地位比神更高呢？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5。
复活期灵修，不再有黑夜。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2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新的种子，让我一遍又一遍冲破黑暗的种种考验。
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让我们向真的世界，让我们向真的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
有了几次家人来，有了人来家天津，我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做演戏。
好、
哦、太好了。
是昔再见，在以后永在的，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门。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咱们这孩子再见了，阿门。
哦，赞美的孩子睡醒
了。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启示录21:22-22:5，讲到呢在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里头不再有黑夜。所以呢，劝慰子就问万峰老师一个问题了，在新的耶路撒冷里，神自己就是光，到时候没有黑暗，那么人就不用睡觉了吧？
理论上真的不用睡觉，因为圣经特别在新约里头经常把这个睡觉跟死亡连在一起，
嗯，
所以理论上真的是不用睡觉。
嗯，我们真的是对未来充满
没去过
充满了很多的想象，对不对？但那是奥秘。可是呢，神呢就将稍微我们可以了解的图画呢，透过启示录向我们描摹了一番。哎，是不是？
还有他继续问，那个耶路撒冷降临是在审判之前还是之后呢？
嗯，
理论上是之后。
又是理论。
嗯、理论上是之后。嗯，因为这个是放在最后那两章了嘛。
是是，好，所以希望万峰老师呢很简单。
那为什么那个城外面还有一些匪徒呢？
嗯，
有什么匪徒啊？
对啊，我也是看到这句话我就马上在想，为什么城外还有匪徒呢？
只有胖徒，就是我很胖的一个门徒。
好，等我看看呢有关的经文呢，再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啊。那么早上的7:53，我们真的要请梁安老师出场了，一起来学习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如果你有一个不可理喻的上司，常常对你出尔反尔，多次在工资上亏负你，你会怎么做呢？今天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介绍的主角就遇到这种事，他会怎么做呢？他就是雅各。他是牧羊的，也是畜牧场的主人。他的事迹记在创世纪30章 25-43节以及31章。
雅各为了两个妻子，在拉班家服侍了14年，其后又为拉班的羊群打苦工6年。神赐福雅各，使他生养众多。但是，拉班没有放过雅各，于是雅各决定离开拉班。在雅各流亡这20年里，拉班屡次欺骗他。
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众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啊，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可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了。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
在雅各身上提醒了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雅各在拉班家服侍了20年，帮他岳父牧羊。与其说拉班是他岳父，不如说拉班是他的上司，而且这个上司非常的苛刻奸诈，说话不算数。之前拉班答应雅各，如果雅各为他工作7年，就把小女儿拉结嫁给雅各为妻。可是到了元婚第二天清晨，雅各才发现拉班骗了他，给他的妻子是利亚而不是拉结。雅各走去和拉班理论，拉班推说按当地的规矩必须先嫁大女儿后才能嫁小女儿，然后硬生生地把大女儿嫁给了雅各，强迫雅各要了利亚，又再要求雅各再为他服侍7年。就这样，雅各为两个妻子服侍了拉班14年，其后又为拉班的羊群打苦工6年，工作态度都是尽心尽力，勤勤恳恳。神赐福雅各，使他生养众多。拉结生了约瑟之后，雅各决定离开拉班，启程回迦南。这时除了妻子儿女之外，雅各没有丝毫产业。根据出埃及记21章4-6节记载，古代呢，奴仆服侍主人，妻子儿女都是归主人的。雅各希望回父家，但身无产业，又寄居在苛刻的雇主拉班家里，雅各怎样带他全家回父家，实在是一个大难题。不过雅各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离开拉班，他实在不想终其一生都为苛刻的拉班牧羊。在雅各流亡这20年里，拉班屡次欺骗他。创世纪30章25节写道，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 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雅各以礼貌坚定的语气求拉班放他走，特别提到过去自己服侍他的态度，希望拉班顾念他这雇员的劳力和忠苦。一开始没有提出要求对方给他什么金银财宝，可是拉班不答应放他，却跟他谈起条件。因为拉班发现自己所以财富增加，全是托雇员雅各的福。神保守雅各，连带拉班都得福，又因神与雅各同在，纵使拉班多么诡诈，对他行各样的剥削，也不能伤害雅各。雅各见拉班不放他走，就和他立劳资协议，要求拉班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说将来从这些而来的就算他的工价。拉班答应了，当日就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使这些羊与自己那些又肥又壮的白羊与雅各的羊相距3天的路程，以确保两批羊不能交配，以免生下有斑点的羊，归了雅各。拉班的算计是，他需要雅各为他生财，却不可以让雅各发达。雅各一无所得，就只好依靠拉班，继续一辈子帮他做雇工。可是雅各使计，最后在神的赐福下，他那些有斑点、有纹和黑色的山羊、白羊，又肥壮又繁多，反而拉班的羊变得瘦弱，数目减少。实在人心所想，神都知道。生命都是从神而来，神使动物怀胎产子，他定了颜色，就无从改变。白羊生出杂色羊，不是根据外在环境，而是因着神所命定的遗传学中的隐性基因。拉班的儿子看见雅各的羊肥壮兴旺，拉班的羊瘦弱稀少，便向雅各变了脸色。拉班苛待雅各，改了10次工价，每次都有利于雇主，却不利于雇工。但因为神不容他害雅各，每次更改工价的结果都使雅各得利，反而拉班一无所得。其实在创世纪28章15节和21节记载，神吩咐雅各回家时已向他启示自己是伯特利的神，会纪念他与雅各祖辈的应许，也记录雅各的许愿，神必平安带领雅各回到父家。至于雅各，已经成家立室的他，行动也不是独断独行。在创世纪31章1至17节，我们读到他把现实情况和神的吩咐告诉了妻子，以便达成共识，一致行动。雅各带着家人走了，可拉班却穷追猛打，连追7天以后，就在基列山追上了雅各。夜间神在拉班的梦里为雅各说话，最后拉班与雅各见面前，雅各也把肚子里的委屈倾诉出来。但就是在倾吐委屈中，我们从雅各的话也发现他把焦点放在自己的委屈和神的主权上，即使责备拉班 也是明确指出他的错在哪里，没有人身攻击拉班。创世纪31:38记述了他的话：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雅各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当你身边的人难以相处，或很苛刻，处境难以忍受的时候，要将这些都交托给神，要坚持选择良善，而不怀恨报复，因为人所做的一切，神都知道。神做事有他的时间，卑劣的人和痛苦的处境造成的磨损和伤害，可以摧毁我们，也可以精炼我们，只看我们是不是愿意顺从神，选择良善，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主必按他的公义来施行报应。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雅各有很多的缺点，但你也选召了他，塑造他，管教他，直到你成全向他所应许的。我们实在不比雅各好多少，求你帮助我们在被亏负的时候能够专心地仰望你，不以恶报恶，以得着主的智慧，经历神丰富的应许。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在寻找新的的渔民，饥渴慕义有福了，将耶稣看作至宝，你可见万事
心情。 别为神归给你，我分别为神归给你。谁能登我主的圣山？除了那守节信心的人，我分别为神归给你，我分别为神归给你。谁能登我主的圣山？除了那守节信心的人。
许多年过去，我真的成功吗？
或许我软弱，也害怕失败。
一时的失败也不足以致命。
不管将来多少，我会一直奔跑，相信拥有翅膀就飞得高。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欢迎收听线上今天8:12的时候了。
嗯，哇，这个平时都是由文慧来报时的。
对，因为我没话说，所以交给你了。
然后今天就由我们的万峰老师来报时了啊。那万峰老师呢，刚才呢，在梁安老师分享小人物遇上大事情的时候呢，我还称赞了他一下。我说呢，万峰老师是一
个就是被欺压的下属，好像雅哥一样被拉班。
嗯，但是啊，我就是拉班是吗？然后我就说万峰老师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视野很宽阔，看得很远的人。
对，一看就看上了拉班所有的羊，就把他所有都变斑点了。
就像当年的雅各是吗？
还看上他两个女儿都拐去了啊。
好，所以呢，跟万峰老师相处呢，虽然有的时候呢，哎，我那个小火柴啊，就常常被他点着了，就变成了小鞭炮。但是我们万峰老师呢，是一个懂得自得其乐的人，他的身上很少会有怨气，真的。
也有怨气的，那该怎么说呢？每天都跟你说吗？
没有。
跟你说你能理解吗？
万峰老师刚才那个样子，他终于找到了他可以跟我反将一军的地方了。那万峰老师真的身上很少有怨气，所以呢，我还是挺喜欢跟万峰老师呢相处的。那我们说过了，哎，在网络上呢，现在呢很多键盘侠，这个键盘侠的特色就是，哇，他真是怨气冲天呐！这你就会想，他到底人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怎么那么多怨气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抱怨。越爱抱怨的人呢，其实呢，他的服从性越高啊？怎么回事？抱怨不是就是代表他不服从吗？对现状不满吗？但是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说呢，哎，错了，那些爱抱怨的人，如果你仔细观察，他只是口上抱怨，真正呢，现实生活中呢，
没反抗能力。
对，没有反抗能力的。
那可能这个也是他最后的释放，他的能力就是能够这样
透过抱怨。
对，可能这个就是他释放的渠道。
是，那么怎么改善爱抱怨呢？那首先我们要开始定义什么是抱怨。如果你说，哎呀，外边好冷啊，这算不算抱怨？
我抱怨文慧老师太美丽了，那显得我丑，那是不是抱怨呢？
这个绝对不是，因为你称赞了对方。但是我们说，哎呀，今天外面好冷啊，或者今天外面好热啊， 这不算抱怨，这大概是属于一个观察的描述。但是如果你说的是，哎呀，外面好冷啊，我讨厌住在这儿，外面好热啊，我真不喜欢这里，那这就是抱怨啦，啊，接近抱怨的程度了。
那我不喜欢吃辣椒就是抱怨吗？辣椒好辣，我不喜欢吃辣椒。
哎，辣椒好辣啊，我不喜欢吃辣椒，为什么每次你煮的菜都要放辣椒？
啊，对了，你就加了，对某个人才算抱
怨，或者是对某件事，对某个地方啊，已经开始有主观的好恶啊评论了。再来追踪自己多常抱怨，还有抱怨什么呢？啊，改变呢是从有意识开始的。第一步，先去啊分析一下自己是不是在抱怨，抱怨的定义，然后呢看看自己大部分在抱怨什么。哈，譬如说，在两三个小时观察之后，你会很震惊的发现自己居然有上百个抱怨。
哎，其实可以这样，你把你跟你最亲密的人的那些聊天记录发到 AI 里头，让他分析这个人的到底是正面、中性还是负面。
对，
其实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这样上载到网上呢，他就可以给你整个情绪图。
好，我就请万峰老师帮我们做这件事好吗？
哎，
来分析一下了今天的线上今天，然后下礼拜呢给我们做个报告。
我就现在分析昨天的线上今天就好了。
好，
那给我一点时间。
好，第三呢就是隔离抱怨人。那特别呢，你听到有人抱怨的时候，你要呢试着用正面的方式回应。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抱怨的人呢会离开你，因为他们的大脑没有得到他们想要寻找的负面刺激。所以抱怨什么时候呢会更加啊，这个好像叠床效应呢，就是滚雪球，就是你抱怨他抱怨，他在抱怨你又抱怨，哇，因为呢彼此刺激。可是如果他抱怨你没有回应，甚至你用正面反应，他得不到他应有的负面刺激，最后他会离开你，那你的耳根就清净啦，对不对？好，第四，化抱怨为解决方案，让抱怨也带着正面的能量，积极的抱怨，有效的抱怨。
哎，这个是我妈呢小时候经常教导我的，就说万峰，你不能单单投诉，你投诉的时候呢得进入去这个环境里头。
嗯，对，
你进入这个环境呢，你参与在处理里头，别人就会看到你的行动。
我还是要说万峰老师有一位非常棒的母亲，所以呢造就了今天的万峰老师。
我继续抱怨。
好，第五就是善用但是。例如，我不喜欢开车上班，但是我很感谢至少我可以开车。
我以为这个是用来责备人的。
嗯，
文慧老师真的好漂亮，
但是不要用这样来做。你应该是转过来，就是前面负的后面要正。我们常常前面正的后面是负的，所以善用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转折应该是释放正面的啊，积极的。好，最后就是把必须要换成要。例如，我必须要照顾小孩，哇，这个就有点怨气了，对不对？变成我要照顾小孩，
有啥分别？
哎，那个抱怨的量就减轻了。
我必须，这个就是我的责任呢，我要承担呢。
嗯，如果你是这样的就行，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我不得不为之，有一种无奈，那就有点抱怨了。
人生总有很多事情一定要我不得不去厕所。
好，那我们就听听呢这个万峰老师，你到底做好了没有昨天的。
哪有这么快，他得分析嘛，还得跟文慧老师你说话，你不觉得我压力山大吗？
好吧，那我们就让万峰老师有时间呢去做一点分析吧。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若你常在我里面，我也在你的心田。
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他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多结果子，使我们的父可以因我们得着荣耀。
我都亲自成全。
2025年，林真儿将和您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下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这是本周背诵的经文。那米甲呢，挖苦嘲笑大卫有失君王的风范，就像呢亲贱的婢女。
对啊，
嗯，
然后大卫就说：“你说的那些婢女反而要尊敬我。”
对，因为大卫呢相信，只要人心里头尊神为大，就算是那些呢被人看轻的婢女，也会因为他在上帝面前谦卑而尊重他。那也就是说呢，只有那些呢不尊崇上帝的人，例如米甲，才会呢轻视大卫，觉得大卫呢有失君王的风范。那经文最后补充的资料是，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的那日没有孩子，这是撒母耳记下六章二十三节的经文。这就意味着米甲因为不尊崇上帝，所以呢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也就是呢他没有后代。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第一呢，大卫对米甲的嘲笑没有勃然大怒，他第一个反应他是自我反省，一方面肯定神赐予他的尊贵，另外一方面就表白他对自我的认识和期许。
不同意，他还骂了米甲，他说你看你父亲你没了。
那这里呢我们就要学习大卫了，就是别人负面的批评或者是攻击，常成为我们自我反省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呢这个会让我们对自我有更多的认识，进而呢让我们有机会成长。那么第二呢，米甲认为大卫呢在百姓面前露体跳舞不合君王的体统，但是大卫呢却认定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观众是耶和华，他知道自己要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呢他在神面前谦卑赤露敞开，表明他的心情。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姿态，你看皇帝都在那里在神面前赤身，那其他人才更尊重他的神呢。
对对，所以大卫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我们说就是
我们以为王是最大的，但是当王都尊敬那个神的时候，
对，他亲身示范啊，也就是他用他自己当做一个教材来教导啊他的百姓怎么样呢尊崇上帝。那最后大卫呢以神的眼光呢看待事物，神既然呢接纳了他的赤子之心，拣选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么民众也必因此而敬重他，就如呢马太福音23:12所说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也必升为高。那这就是呢这周我们查考的经文一个小小的总结。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反省吧。
好，大卫跟米甲看中的有什么不同呢？你看中的又是什么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 现在呢，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同心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为一些有需要的肢体祷告。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首先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称谢你，因为你的救恩实在太奇妙，你拯救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停止。谢谢你一早就透过青青给我们好消息，那就是雅歌乐队他们合奏演出成功，其中有八位成员都信主受洗了。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哈利路亚，赞美神。但是其中一位古筝手啊老师，他因为客观的因素，现在他还在犹豫当中，不能够完全的敞开接受你信主。主啊，就求你怜悯他，求你继续的工作在他的里头，让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固，让他有一天靠着你，他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他的人生的盼望价值在哪里，他能够有勇气做出觉知。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我们纪念老许在用手机，他的母亲今天到医院要抽血检查身体，求主保守整个过程能够有平安报告也能够是好消息。我们在这里也纪念荆州邓飞弟兄他的大伯还有他自己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特别是他的大伯要讨薪，这个路上真的是可能很坎坷。主啊，就求你伸张公义，也让在这个讨薪路上所有的人有平安，并且能够有天使来帮助让执政掌权者也注重这件事情。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为齐安所提到的教会的一位蓝姊妹的丈夫刘弟兄在老家就是休养的事情祷告，他很多天不吃东西了，求主你怜悯医治，让他有胃口，能够吃进一些东西，给他身体有力量，也求你怜悯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靠着你有平安。我们纪念到微臣提到的一位王弟兄，他动了脑瘤手术，主啊，就求你特别的医治，因为要放疗他有点头晕，求你稳固他的信心，也求你使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你是他的山寨，是他的避难所。我们最后也为琪琪小朋友他反复发烧好几天，主啊，求你特别特别的医治，求你看顾他。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请读圣经的人，
远离诱惑的最佳方法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文慧忘记了纪念刚强，万峰纪念求主纪念刚强拉肚子的事情，求主保守，奉主名求，
阿
们。那请听众朋友呢也记得了，明天打电话来1329966322，那就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背金句了。
好的，那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
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珍惜